的题目是和乐融融哈。这个融呢，本来这词本来是其乐融融，融是金融的融，但是因为我今天要讲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以神为乐，我们以神为荣，所以就这样改了一下哈。我讲这个就是，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重生得救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当我们进了这个神的国度以后，应该是有三个福气会跟着而来，或者说有三个福气是每个基督徒一定会有的，但是好像常常我们没有得到。我们通常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了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就结束了，跟神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，也没有，就是也没有另外两个哈。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五章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是得到赦免了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，这是第一个好处，与神相合。如果你得了赦免，你因信称义以后，你应该跟神是和好的，是成为朋友，是跟他有亲密的交流。第二个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得救了，得赦免了以后，我们会有一个状况，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站在恩典中。当圣经讲到站在的时候，站通常是指着稳固的意思，不是飘来飘去，不是动来动去的。我们站在恩典中，我们很稳的在上帝的恩典中生活，而不像以前一样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中生活。现在我们是充满了恩典环绕我们，不但是站在这个恩典里面，而且我们在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希望，我们对未来、对明天、对以后的日子不是害怕的，我们是迫切的等候，我们迫切的希望，主的荣耀会快快的彰显，我们有这个盼望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，我们借着他以神为乐。借着他以神为乐，就是原文是以神夸口的意思，你可以翻成以神为乐或者以神为荣。信主以后，得到主赦免了以后，我们是第一个跟主和好，第二个我们站在恩典中欢喜盼望，第三个我们以神为乐或者以神为荣。我们生活里面不太有这个缺少与神和好，有那个盼望荣耀以神为乐的这个情形。我们在圣经里也看到这种状况。下面我们看几个人呢，看两组对象，他们就是蒙了赦免，但是似乎没有跟神和好。这不应该是这样子，但似乎是这样。蒙赦免没有跟神和好呢，第一个例子在民数记十一章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，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民数记是以色列人，或者说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中神迹最多的那段时间，他们天天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他们喝随着他们的灵盘池的水，他们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耶和华跟他们住在同样一个地方同行，这是跟主很亲密的日子，别的时代都没有的。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人在一起也不过是三年半哈。跟同工在之前他也是隐藏的，那可是这个时候有四十年的时间，神跟他们在一起，哎呀，比我们可能还糟糕， 就是我们跟上帝是君子之交淡如水，他们跟上帝是天天吵架啊，天天惹上帝的怒气，天天抱怨。那么抱怨的第一个呢，就是食物，他们觉得吃的不好，他们怀念埃及的韭菜啊这些重口味的东西，抱怨抱怨。各位，我想我们不太常听到人家一直在我们耳边念，可能不常听见。如果你一直听见，我想会很烦的，甚至听了几句就会暴跳如雷的。他们一直在那里念念念，这里不好，这里不好，上帝为什么带我们出来？这里不好，这里不好，火大了，神就也冒火了，就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。那每次出了这种事情，耶和华生气，惹耶和华愤怒的时候，那么百姓就会求摩西，请摩西说几句好话。那摩西像耶稣一样，向来是做中保的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耶和华就息怒了。耶和华息怒了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跟我们平常表面上握握手一样，表面上握握手，或者表面上有人拉我们和好，可是没有和好，只是我不理你，你也不理我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常常是这样子，耶和华饶恕了，赦免了，但是感情好像没有建立起来，这很遗憾，一直都是这样子。那下面这个例子呢，是跟神跟人之间的冲突嫌隙，也得到赦免了，但是好像也缺少和好，缺少友谊的建立。这个是摩西家里的事了，《民数记》十二章第一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摩西的妻子原来是米甸的祭司的女儿希波拉，应该是死了。那摩西就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，古实人，非洲的，那么肤色是黑的。米利暗和亚伦呢，因为摩西所娶的这个古实女子，就毁谤摩西。这毁谤词用得很重，它的内容就是：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那意思就是攻击摩西了，攻击摩西他的老婆没有选对。那也是在那里念念念念念，这个念不是小事了。各位，摩西是被丢在尼罗河里的，摩西是被米利暗他姐姐救出来的。米利暗是他们家的大姐，长女，长女如母。摩西是米利暗救的，交在埃及公主的手里，他很关心他这个弟弟。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以后，也是米利暗带领大家一起敬拜赞美上帝。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助手，其实希波拉，米利暗也是他的助手，米利暗也是帮助他的。那么，甚至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米利暗在摩西幼小的时候非常爱他，才会冒生命的危险救他。怎么讲冒生命的危险？他把摩西放在那个小篮子里，然后放在尼罗河里，然后埃及的公主来洗澡。公主看到那个篮子，打开了篮子，看到摩西，摩西哭了，公主就对他有怜爱的心，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办。米利暗就跑过去，哎，公主在尼罗河洗澡，我看包围的警卫很多啊。她一个虽然是女孩子，如果男的话一定马上就被杀掉了，女孩子跑过去也是很危险的，那么别人会不会攻击她？她是看到她弟弟有希望了，她就赶快跑过去讲，这是奋不顾身呢。 我们很难过的事情，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这样用过这句话，就是诗篇里面，如果是仇敌伤害我，我可以忍受，如果是别的人攻击我，我可以忍受，不料是你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就是大卫有这种痛苦，那么在耶稣把这个话用在他跟犹大的关系，犹大跟耶稣不能算朋友，但是也是很亲密的门徒。你要知道耶稣很多的跟随者，他就选了这十二个，这是特别亲的。而且犹大是管钱的，管钱的应该有两个本事，一个是数字很好很精明，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他很诚实才能管钱嘛。耶稣信赖他让他管钱，可是他出卖了耶稣。当然还有更难，不知道是不是更难过的，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这都是叫人难过的。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朋友出卖过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被所亲爱的人重伤过。如果你的亲爱的朋友却重伤你，而且这个重伤不只是在背后讲一讲，好像越渲染越多，哎呀，摩西听到是会很痛苦的。当然这我们要再发挥想一想的话，可能有很多可以文章可以做，就是摩西的家庭。各位，我看圣经，我总是觉得圣经是这么的奇妙可贵啊！圣经讲的既是上帝永恒的宝贵的话，又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中，因为圣经就把那个人生的种种形态讲出来了。你看到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家庭、以撒的家庭、雅各的家庭，真是都非常的不完美。不但是不完美，有兄弟之间戏强尔虞我诈，有这个姐妹之间互相攻击，就是所谓的亲情家庭。我自己常常觉得在圣经里面你很难找到基督化的家庭，包括耶稣的家庭，他的兄弟对他也并不客气。就是有的时候看到什么一些画啊，基督徒的家庭啊，其乐融融，在公园里野餐啊，什么很相爱，彼此相爱。我想有这个镜头，但是也有很多叫人难过的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，说起来我们真的很心酸，因为连基督徒，连我们做牧师的传道人，家里有头痛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也很多。那有的痛苦的是母亲痛苦到为了儿子的争执连活都不想活下去了，那就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。他们家人丁非常简单，以撒也不花花心，就只有这个老婆，在旧约算是相当不错了，只有这个老婆。利百加又是贤惠聪明又有爱心，然后他们结婚了20年没有孩子，以撒为利百加祷告就有了孩子，一怀是怀双胞胎。圣经上说这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争闹，害得利百加的害喜比任何妇女都强烈，他害喜害到他不想活下去了，他害喜害到不想活下去了。等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，我看他更不想活下去了，因为这两个孩子的争执太厉害了。就是圣经里面把人的丑恶、人的软弱、人的众生相，真是又可怜又可恶，都写出来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拯救，我们需要恩典。摩西的家庭曾经有过这么好的姐弟之情、兄弟之情， 为了妻子的缘故，这姑嫂中间的争执也不是罕见的事情。摩西不能讲什么话，圣经里也常常有这种情形，就是当事人无路可走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。你像譬如说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的时候，约瑟无路可走，约瑟不能辞职不干，他是波提法家里的所信赖的人，他不能辞职不干，他不能一走了之，他留下，他也不能够让波提法的妻子不再引诱他，越拒绝波提法妻子越引诱他，他也不能跟波提法讲你老婆引诱我，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你臭美啊，谁会承认这个事？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大卫也有这种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不能不在扫罗底下工作，他又不能不逃亡，真是很辛苦，很为难。他真的是后来跑到敌人的阵营里面，跑到非利士的那里才躲过一劫。我说这个话就是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主是我们的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爱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们还是有常常觉得无路可走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继续依靠主吧。我也不知道摩西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，他也不能把他的妻子休掉，他也不能够制止米利安和亚伦，他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，每天都有麻烦，每天都要管理这么多人的一些事情，叫他头痛的不得了。现在爱他的姐姐因为他的妻子就嫉妒他，手足之情的哥哥嫉妒他。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？不也与我们说话？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摩西是有最大的权力，有上帝最多的爱，上帝最多的喜悦，可是他真是谦和。摩西为人谦和，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摩西听到了没有讲话。我各位，你也帮摩西想想，我们都帮摩西想想，我并没有答案。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跟我们的姐姐讲你不要再这样讲了？我们怎么叫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姐姐或者是婆媳之间解决这些问题？不知道怎么办。这话耶和华听见了，这话摩西也听见了，摩西不知道做什么，耶和华听见了，耶和华可能也沉默了一阵日子。但是圣经上在民数记好几次出现这样的话，耶和华忽然他就出现了，他出手那就措手不及了。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，你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幕这里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。三个人都出来，米利安、亚伦，你们再过来。好好刺激啊。耶和华说，你们听我啊，你们不是说耶和华也跟我们讲话吗？现在就特别跟你们两个讲话，还不跟摩西讲，特别跟你们两个讲，你们听我讲哈。人间如果有先知，有耶和华的代言人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一般的先知已经不一般了，上帝选他做代言人跟他讲话已经很特殊了，但是我都还有一点隐藏的跟他讲话，我在异象异梦中跟他讲。耶和华不直接跟人讲话的，我在异象异梦中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， 耶和华仆人这个词是恭维，在圣经中不多的人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，大卫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，摩西是，还有就是以赛亚书那个受苦的仆人。那么约书亚在继承摩西的工作的时候，一开始圣经还不讲他是耶和华的仆人，是摩西的助手，一直到他到晚年的时候，这个头衔耶和华的仆人才也用在约书亚身上。当我们能够服侍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说我的仆人摩西是我的仆人，而且我是他是全家他是在我全家里尽忠的。他没有讲一句话，我跟他是面对面讲话的。那么我们也赶快要感谢主，我们跟神有一天也会面对面，现在也还是间接一点啊。面对面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，我们现在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，有一天要面对面，上帝跟我们是没有拦阻的讲话，没有拦阻的亲近。现在在以前只有摩西有这个权柄，他在我全家境中，我为他讲话，你们怎么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？你们毁谤怎么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向二人发怒而去，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。耶和华讲完这个话就离开了，一离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旧约圣经在讲长大麻风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都用这一句话，而且是严重的时候用这句话，就大麻风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么白，因为有血那样白，应该是一个好话嘛。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罪如朱红，洁白如雪吗？洁白如羊毛吗？血那样洁白，那样白，应该是一个好的形容，形容长大麻风的人，这很奇怪啊。也许也要表达在这件事上，上帝的医治也会很奇妙。米利安一长了大麻风，亚伦就看到有问题了，就对摩西说，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胎肉已经半烂的死胎。亚伦这个人我们不是太喜欢，不是太正面哈，因为他好像是带头做金牛犊，这我们很难原谅他。这里他的表现也有一点太翻脸了，就本来是很自大的，然后现在突然就说了，我主啊，你哥哥什么时候对你说我主啊？他是会说弟弟吗？他怎么叫摩西不叫弟弟，叫摩西我主啊？就是太谦卑了一点。但是他这时候知道危机，就求你哀求，为我们哀求耶和华吧。摩西不念旧恶，摩西都是真诚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他侮辱了我，他侮辱了我，因为他侮辱了你。如果他父亲在他脸上吐唾沫，他要蒙羞七天，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七天，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这个肺炎呢，这个、冠状肺炎要隔离。哇，我们今天好可怜啊，我们要隔离14天呢，他只要隔离七天就可以了。全营上百万的人都在等他，等他。我不知道米利暗被带进带出的时候是怎么样子，是偷偷的吗？可能是偷偷的，但是把米利暗带出来的时候，人总会看到他，很丢脸的。我在当兵的时候出过一件事情，我们连队出了大事情，我们的子弹少了上百发，少了，那是几十年前，那不得了，要杀头了。那么先是把卫兵关起来了，然后把就是层次一层层升高，那么最后是把连长关起来了。那么有一天大概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， 就连长被关起来，你关起来还是要出来洗澡嘛。那么有一天他被带出来洗澡，居然就是我们正在出操，我们就看到连长铁链脚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走到那个洗澡的地方。哎呀，我都当后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，那个子弹也没找到，也没人出事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消息，所以后来就都把这个事情盖住了，连长也回到我们当中。不过我自己觉得连长从那件事以后再没有以前的那个威风了，很丢脸啊。你的小兵，我们那个时候军队的官的权威还是很大的，他在我们面前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走过去。米利安原来是多么的威风，现在是这么的可怜。圣经里再没有记载米利安说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事，他好像再没有那个气势了，后来死了。我也不知道米利安跟摩西的关系后来怎么样，我都不晓得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遗憾。摩西为米利安祷告了，米利安也好了，他们好像是摩西饶恕了米利安，上帝也饶恕了米利安，可是好像没有和好，也没有继续培养他们姐弟的感情，这个很可惜。我们希望我们跟神和好，跟人，我们跟神中间不只是被赦免，我们有友谊，我们有友谊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喜乐。另外一个跟神有这种亲密关系的美好关系的就是加勒。加勒有信心，加勒站得稳，加勒有盼望，加勒有喜乐。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加勒跟神是友好的，跟人也是友好的。我们从他的事情讲起，在民数记十四章第六节讲到说，窥探那地的人，就是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，叫他们去看看那个地好不好。他们去看了，过了四十天回来说真是好，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非常的好。那么他们很会讲话，他们形容那是极美之地，他们也很有能力，把那个地的土产也带回来了。那么当他们报完这个信息以后，他们说我们不能够进去，虽然那个地的确是非常好的地方，但我们不能进去，因为那里有巨人在那边，那里有城墙高大，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，我们看他们像巨人一样。大家被这一番形容都弄哭了，哎呀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这时候就是加勒出来，加勒说不要怕，我们所看的地就跟耶和华说的一样，是极美的地，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方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六节说，那个地是有荣耀的，那个地是美好的，有荣耀的。那么那个地的美好有荣耀，其实不只是神说那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，那个地方的美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任何一个地方的美好，任何一个地方时间空间时机的美好，最重要的都在乎那个地方的人。那地方的人，其实我们真的看以色列这个地方，我们今天也知道，各位很多人也去过，那个地方并不美好，那地方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土壤都贫瘠一些，多半都是沙漠地方，旷野地方，也雨水没有怎么很好，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并不肥沃。但是我们也都知道，你今天去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去看的时候， 你会看到以色列有很多这个化沙漠为绿洲的一些措施。相反的呢，哎，这实在是这政治不正确，如果说这个的话，你在很多地方，在美国很多地方，政府曾经拨款在贫民户那边修了非常好的公寓，那么住几年了就像废墟一样。好的人住的地方再糟糕他会把它弄好，坏的人住一个地方再美好他会破坏。那个地方有加勒这样的心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如果我们依靠上帝，不仅是那地是荣耀的，你做的事也是有荣耀的，依靠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荣耀上帝。加勒说，我们不要怕，我们不要怕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用怕。全会众说把他们打死，耶和华好像不讲话。这一次的叛逆，摩西亚伦都不敢讲什么话，只有加勒约书亚有讲，不能挽回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也是要消灭这群百姓，是摩西又苦苦哀求，耶和华赦免了。但是耶和华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觉得很毛骨悚然了。耶和华说，你要我赦免他们，我赦免他们，不过呢，我会照着他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他们。什么意思？这些百姓说，我们不要去那个地方，这些百姓说，我们回埃及去吧，这些百姓说，即使我们不回到埃及去，我们也不要去那个地方，即使我们死在旷野，也不要死在迦南地，那个地方太可怕了。耶和华说，好， So be it， 我会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你们。你们既说不要去，死在这里也不要去那里，那你们就死在这里了。所以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是上帝的惩罚，也是他们求人得人，求不人得不人，他们自己不要去的。我说可怕的事就是，我们说的话，如果神真的照我们所说的话赌的咒实现的话，倒霉的是我们自己。那么在以西结书也有这个话，如果我们把魔鬼放在心里，然后来求问上帝，上帝会照着魔鬼的意思来答复我们，这是很恐怖的事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不过我们要讲的重点不在这些人，重点在加勒。在众人通通不要去的时候，在众人通通背逆上帝的时候，加勒说，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进去。他是跟神是一个和好的，他不仅是认识了上帝，而且他跟神和好，而且他站得很稳。狂风暴雨，民情怎么样，大家怎么说，我们坚持依靠上帝，他站得非常的稳。我们站在恩典中，再多的仇敌，再高的城墙，我们不怕，因为上帝是可靠的。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，神要带我们进去的地方一定是荣耀的，一定是美好的，神带我们走的路一定是美好的，去的地方一定是美好。他那个时候如此，我们今天也是如此。哦，那耶和华就很喜悦。耶和华说，只有我的仆人加勒，他有另外一个心智，专心跟从我，我会把他领进去，他的后裔也会得那地为业。可是各位，我们通常就听到这里，就加勒很好，最后他也得到了，也进去了。可是各位，问题有点复杂。加勒能够进去，他会很火大吧？各位，本来以色列人或者是加勒马上就要进去了，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 上帝罚他们还要在旷野再走三十八年，或者四十年，或三十八年。我如果是加勒，我天天都会说一句话：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哎呀，我们夫妻之间也会有这个情形嘛。我曾经有一次在美国坐飞机，就太太收拾行李慢了一点，到机场已经不能进去了。那是在国内，我们要等六七个钟头，那六七个钟头对我真是很痛苦。看到老婆就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，就一直在讲，哎，我可以进到迦南地，我有信心，上帝喜悦我，但是现在你们要被这里罚在这里走三十八年，我干嘛被罚？我就进去嘛，神的公平为什么要我陪他们一起受罪？我们不知道。各位，神一定是公平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忍耐等候。不但是加勒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他陪着他们走，跟他们一起走，而且加勒还有委屈了。在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六节，那时候加勒对约书亚说：当年我正四十岁，当年我们去探勘的时候四十岁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，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摩西启示说，你脚踏之地要归你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看哪，现今我八十五岁了，一样的强壮。过了四十五年，过了四十五年，我还是一样强壮。如果加勒是我刚才说的，这四十年的日子都在那里绕着他火大，天天都在火大，天天都在生气，天天都苦读，可能早就气出癌症来了，气出胃溃疡来了，气出脑癌来了。就是有人说，人的心情苦读不好，容易生这个病那个病，我想是有可能的。加勒的心天天都应该很苦读，都是你们害的，上帝你不公平。我觉得有三个人会天天讲这话：加勒、约书亚还有摩西。摩西也是被他们害的。是啊，是，你可以说倒霉，但是主一定有他的美意。最起码加勒的心胸广大，以至于这四十年没有让他这个地方器官坏了，那个地方器官坏了，都没有衰老，一样强壮。还不只是这样，注意刚才他说我那个时候四十岁，现在八十五岁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五年之后，加勒还没有得到地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约书亚是怎么回事，已经进到迦南地了，别人都得到了，这个老英雄他还是没有。他来跟约书亚讲，他说，请你按着耶和华的应许把这个山地给我，这个山地里面有亚纳族的人，或者耶和华照着他所应许与我同在，我把他们赶出去。他一个字没有怪约书亚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五年了大家都得到地了，怎么约书亚，怎么加勒反而没有得到。他没有怨，他就说你让我去打这块地方，我能得到。哎呀，了不起的人，心胸广大，勇敢，不计旧恶，爱不计算人的过犯，看到的是上帝给的盼望，看到的是上帝给的荣耀。上帝能够，加勒也真的是一个荣耀的英雄，神在他身上也显出他的荣耀。看到的是盼望，站稳的是恩典，生活是以神为乐，了不起，这个人了不起，这个人是一个老英雄。那么最后要提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家族，可拉。可拉党啊，我们可能有一点印象，在民数记十六章有讲到他的事情。 那又是一次的叛逆。那次的叛逆呢，是以色列的会众对于摩西和亚伦的叛变。摩西的叛变可能是大贪亚比兰的，他们要争行政的领导权，因为他们是原来是长子次子，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个权利。另外可能更严重的是可拉一党对亚伦的叛逆。可拉是利未人，利未人是神选召出来服侍上帝的，利未人里面亚伦的支派是再选出来做大祭司的。大祭司是由以色列人最荣耀的一个身份，大祭司和祭司都是利未人，但利未人不都是大祭司，只有利未人里面的亚伦家族的才能成为大祭司。可拉是利未人，可拉就攻击亚伦了，攻击摩西了。他说你们自高自大啊，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在所有的悖逆里面，这次的悖逆是最名正言顺的。他们不是拜偶像，他们不是要回迦南，回埃及，他们是我们要服侍，我们都圣洁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精华，哎，信徒皆祭司，哎，大家都可以服侍。各位，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为教会的掌权者牧师或者长职说话，但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服侍，每个人也都圣洁，没有错，但是神有他的制度，那个总还是有个领导者的，神还是给他们权柄的。可拉讲的说我们个个都是圣洁，没有错，我们热心想服侍也很好，但是你要有个谦卑的心，等候上帝和上帝安排的制度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说，人若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工。你想要做教会的领袖可以是羡慕善工，你想要做教会的领袖可以是主喜悦的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想要做大，你想要做总统，你想要做领导者，好啊，你可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看你是不是这个料，是不是这个器皿。但你有这样的心，我要服侍，大家都可以来服侍，你只是想要争权，想要出风头，那就不对了。可拉讲得很好，你们专权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做领导，我们大家都可以来服侍上帝。我觉得他的心里面有好的成分，我们大家都来服侍，但是也有不好的成分，就是他任性。摩西就对可拉讲了，第八节，利未的子孙呐，神从以色列当中把你们分别出来，让你们亲近他，让你们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让你们替百姓当差，你们都可以亲近上帝，这不是小事，你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？那么可拉说我们要，因为他们在叛逆，所以摩西也没有办法。摩西后来对会众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，他们的东西你不可以摸。然后摩西就说了一件事，这些人，这些叛逆的人，我请求耶和华不是处死他们，做一件新事，地把他们吞下去。如果耶和华做了这件事情，马上要有个地震哦，马上地要开哦，马上要把他们吞下去。如果耶和华做这件事，就表示可拉是错的，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。结果一说完，地就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了。还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献香的250个人。 第二天会众还在那里抱怨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离开这个会众，我要在转眼之间消灭他们。摩西亚伦跪在地上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赶快替百姓除罪。亚伦就去拿香炉来替百姓除罪，但是瘟疫已经在百姓中发作了。那一天因为瘟疫而死的有14700人。我想从那一次以后，可拉这个名字在以色列就是一个羞辱的名字。这个名字，这个家族的人是有一个历史上的污点。秦桧的子孙我想很难过日子，汪精卫的子孙我想很难过日子，大奸大恶的子孙很难过日子。你背负着这个祖上的一个坏的名声，可拉应该也是。哎呀，我们没有想到神的恩典让可拉的子孙后来达成了他们祖先的愿望，他们跟神得到了赦免，而且得到了和好，而且有丰富的荣耀。在历代志上9章19节讲到可拉的子孙在圣殿里面做守卫，在圣殿里面他们就是想亲近神，现在圣殿里保护耶和华。历代志上9章31节他们在厨房里工作，在圣殿的厨房里烤饼给耶和华吃。历代志下20章19节他们是诗班呢，圣殿的诗班。圣殿最少有两个诗班，一个是亚萨，一个是可拉的。我听过亚萨诗班，很多教会的诗班曲亚萨，我还没有听过可拉诗班，大概是知道的不多哈。他们是诗班，而可拉的后裔不但是诗班，而且有人会专门作诗，作诗赞美上帝。不只是作诗赞美上帝，作诗赞美上帝的殿、上帝的子民、上帝的百姓。他们真的达到了祖先的愿望，而且是神喜悦的，就是他们在服侍众人、亲近众人、带领众人敬拜上帝。诗篇42篇，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这首诗我们很熟悉，这首诗讲到他祖先有的一个现象，他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到神的殿里守节。那么他这首诗也表达出跟他祖先一样的遗憾，就是后来办不到了。后来办不到可能是有战争，那可拉是因为自己的野心，但是他们不能忘记，而神的恩典也让他们的愿望再一次实现，让他们亲近上帝，让他们站在恩典中，让他们对未来有盼望，让他们活在荣耀里。诗篇84篇也是可拉的后裔的诗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在你殿宇中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首诗我想我们都熟悉。这首诗也请各位注意，它不是只讲万军之耶和华你多么的好，他是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多么好。这是我常常讲的，我们在传爱之家或任何一个教会，我们敬拜上帝，我们单单仰望主，我们歌颂主，主是我们的中心，甚至是唯一，这样讲没有错。但是圣经里也讲，包括可拉的后裔这样写，我羡慕，我可想，我喜悦，不是你啊，你的居所。那你今天说，哎呀，传爱之家，我羡慕可想你的居所，这个房间还不错了，但是也没有那么豪华嘛，也没有那么舒服。 各位，上帝的居所不是圣殿，也不是会幕，是你我。我们是圣灵居住所在。所以你的居所可爱，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好可爱啊！这你们可能也可以写一首诗歌。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就是传爱之家。我羡慕可想你的祭坛，就是传爱之家。在传爱之家这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并不是那底下有什么麻雀，而是我们这些小麻雀不值钱的都在这里，是神的家。我们在神的殿中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。我愿意在这个教会里替神开门，我不愿意住在豪华的五星级旅馆里。喜爱神的殿，喜爱神的儿女，喜爱神的家，不只是跟神和好，而且跟神的教会和好。那么最后是87篇啊，我87篇也讲到神的城的荣耀。第三节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。教会啊，林良堂啊，林森南路礼拜堂啊，信友堂啊，怀恩堂啊，所有的教会，只要是奉主名设立的，不管它有多少的软弱败坏，神的教会有荣耀的事。神的教会的荣耀，在87篇里讲的，并不是讲上帝的无比的慈爱和大能，这都是一定有的。但是他在讲，在神的城里，神的教会里，有各种的人，各等人都在那边，有巴比伦，有腓力士，有推罗，这些都是以色列的仇敌。但是在神的恩典中，有一天各族各民各方都要在主里面被拣选，跟主和好，跟主不但是罪得赦免，而且和好，而且站在恩典中，而且盼望神的荣耀，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。不仅是盼望神的荣耀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看到经历到神的荣耀在你我的身上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求主恩待这个教会，求主恩待我们小小的聚会，小小的教会，我们也能够有主的荣耀在其中。我们彼此在其中服侍，彼此在其中帮助，彼此在其中饶恕，跟你和好，也站在恩典中欢喜盼望明天后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